李长寿文集1954年第四册，从人的堕落看神的救法，第四章。本篇信息，我们继续来看神对人第一次堕落应付的救法，苦治人。神来应付人的堕落，第一是寻找人，第二是审判蛇，第三是给人应许，第四是用苦楚来治人。当神审判了蛇，并且在审判的话中带出对人的应许之后，神马上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。神在这里对女人的宣判并没有死亡或灭亡，只有苦楚。这话在人类中间实在是应验了。女人从怀孕到生产以及把孩子养大都是痛苦的历程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。然而今天女人若活在信爱圣别兼自守中，就必借着生产得救。神对女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，就是创世纪3:16下半神所说的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意思是一面要女人的心完全倾注于丈夫，一面要女人自己受辖于丈夫，这样她的心是紧系于丈夫，她的人是受辖于丈夫，她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心意别清，人意出头而闯大祸。今天女人若能顺从这个安排，全心爱丈夫，绝对服从丈夫的权柄，这个安排就是女人的拯救和保护。神给了女人这个苦楚，神也给男人另一种苦楚，就是终身劳苦，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在人堕落以前，种地很便当，现在地上长了荆棘和蒺藜，就不容易耕种了。我们这许多人虽不都是种地的，但也要劳苦做工，汗流满面，直到归于尘土。这个归于尘土就是说到人的身体因着犯罪而有的一个结局。所以无论对男的还是女的，神都安排苦楚来对待。试问苦是坏事还是好事呢？我想众人对此都会摇头，没有人愿意吃苦。然而苦虽不是好事，却是神派来的，就像病人吃药一样，药虽苦却是医生派来的。神当初安排苦给我们，一面是为制服我们，一面是为救治我们。人堕落以后，苦一点是好事，安逸了就危险。什么人犯罪多呢？安逸的人。人若整天辛辛苦苦，自然顾不得犯罪。人越苦，犯罪越少；越安逸，犯罪越多。对人而言，有三件事是坏事，也是好事。第一件事是苦，第二件事是睡觉，第三件事是死。一个人无论怎样坏，也不能坏到120年，因为可能坏到80岁就装棺材了。人不仅有大死，还有小死，就是睡觉。堕落的人类，如果都是安安逸逸，从来不睡觉，又不死，那真是不得了。全世界的人都老奸巨猾了。亚当若是不死，活到现在6000岁，那就不得了。然而作恶的人，无论怎样恶，到有一天，终究免不了一死。今天世上有许多恶人，但你不要怕他们饿，因为他们饿到有一天就死了。犯罪作恶就是促寿，人多犯一点罪，多做一点恶，就要死得早一点快一点。犯罪越多的死得越快。人类幸亏有死，没有死就不得了。苦睡死都是神的保守，若是人没有死，这世界不知要败坏多少倍。苦也是这样， 你若辛辛苦苦照顾你的家庭，在工作上尽职，不游手好闲，就能免去许多犯罪的机会。若生活是安逸的，你就要多犯许多罪，多做许多恶。不止如此，你每天还得停下来睡觉。打牌的人最不愿意睡觉，但是人累到最后还得去睡，这就叫他少打一点牌。今天的世界已是万恶的世界，若没有苦，没有睡，没有死，这世代会变成何等可怕的光景。这苦是医治，是保守，也是拯救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许多欧美女子为着安逸不要生孩子，这是得罪神的事。那些不要生孩子的女人天天放荡，对于放荡的女人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治她，就是连生三个孩子她就老实了。曾有一个放荡女子，连父母师长都对她束手无策，直到有一天她生了两个孩子，孩子就把她制服了。千万不要以为神安排的不好，照着神的安排，女子还得好好有家庭生养，男子还得流汗维持生活，这二者就叫人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，叫堕落的人不至太差。若是苦制服不了，神就叫你打瞌睡，这意思是告诉你停一停吧，罪犯的够多了。如果小死还不能制服你，有一天就要装棺材了。不管你怎样作恶，总归要有一死，这就是苦治人。因为有苦，有睡，有死，人类的历史才能维持到今天。堕落的人类若是没有苦，没有睡，没有死，就真是不得了。苦治人，时时应付人的堕落，而它的用意，第一是为制服人，第二是为救治人，第三是为保守人。在这个苦治里，神没有意思叫人灭亡，乃是要保守人，为人找一条出路，使人得着救赎，预期的救赎。人堕落以后，神虽然来寻找人，也把蛇审判了，并给人应许，给人苦治，但是亚当夏娃还是有罪的，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神还有预期的救赎，就是杀了羊羔做他们的牺牲。牺牲是无辜无罪的，为什么被杀？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是救赎的代价。牺牲的意思就是代替。亚当夏娃当时可能已经领会，他们二人犯罪，在神的公义之下是应该被杀，应该受死的。然而神杀了牺牲，要牺牲做他们的代替，替他们流血，他们就不必死了。所以他们看见牺牲的代替，他们里面就平安了。这就是神预先表明，他为人所预备的羔羊基督要被杀，来为人成功救赎。亚当夏娃虽然不至于死，但他们外面还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神就用羊羔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，穿上皮衣是为遮盖羞耻。他们二人起初看见自己的羞耻，就用树叶编裙子遮盖自己，意即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靠自己的功德得救。他们明明得罪神，还要立功立德，靠自己的行为遮藏，掩饰罪过。然而神给他们的救法却不是要他们做什么，神乃是把牺牲杀了，从牺牲身上撸下皮来遮盖他们的羞耻。亚当穿上羊皮之后，那羊羔和亚当就联合为一了，他就是那只羊羔，那只羊羔就变作亚当。这意思是那代替者和被代替者联合为一了，这象征基督是神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流血赎罪，并且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使他做我们的义。所以圣经说，所有得救的人都是披戴基督，把基督穿在身上了。那天亚当穿那皮衣，象征我们这些有基督的人，乃是穿上基督 与基督这羔羊联合为一了。羊羔代替的功效是根据联合，若是你和基督不联合，基督的流血和你就不能发生关系。若是亚当和羊羔不联合，那个流血的功效不会临到亚当身上。不错，羊羔流血了，在神面前洗了亚当的罪，但亚当若是不把皮衣穿上，他还是赤身露体的。一直等到亚当穿上皮衣和羊羔联合为一，羊羔流血代替所发生的果效，才能临到亚当身上。这就是神给亚当完全的救赎，叫亚当有平安。当然，这个救赎是个预期的救赎，实际的成就要等到基督到世上来时。基督来以先，神乃是借着这个预期的救赎，叫人靠此能生存在神面前。封锁生命树的道路，人堕落以后，神虽然给了人预期的救赎，但实际的救赎还没有来到，所以神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封锁生命树的道路。生命树乃是指明神自己，而人是神为自己造的器皿。神原是要人这器皿拣选生命树来盛装他自己，然而神是伟大智慧的，他不愿意直接强逼着把他自己装到人里面。他把人造好以后，就把人摆在他自己这生命树跟前，给人一个自由的机会选择。人如果看他好，喜爱他，就拣选他，他就能因着人的拣选而进到人里面。可惜在人还没有拣选神之先，那个对头撒旦深知人是为什么而造的，就来引诱人，先神而做了。神是给人自由的机会，为要彰显他的伟大和智慧，所以听凭人自由选择。撒旦这恶者为要得着人，却不等人自由选择，就先引诱人，欺骗人。这样一来，人这空的器皿里就有了撒旦恶的生命，人就变得不单纯而复杂了，人里面也败坏了。试想，人这个器皿败坏了，还能不能盛装神呢？不能。在神没有把人里面的败坏清理之先，神不准许人再来摸生命树。为这缘故，神把人从生命树跟前赶走了，又把生命树封锁起来。生命树就是神，把生命树封锁起来，就是把接触神自己的路封锁了。人是神的器皿，是要盛装神的，但人这器皿先装了坏的东西，所以神不允许人来接受它，就把人亲近他的道路封锁了。神把生命树的道路封锁起来，不仅因为人里头已经败坏了，也是因为人在神面前有了罪案。生命树指明神，原是摆在受造无罪的人跟前，然而人在神面前既有了罪，就不能接触神，接触生命树。这就是神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锁起来的原因。神是用什么来把守封锁生命树的道路呢？人堕落之先，人和神之间没有把守者，因着人堕落了，神就把人从生命树跟前赶出去。神首先设立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从这时起，人要接触生命树必须得着基路伯的同意。我们仔细读圣经就知道，神的荣耀是寄托在基路伯身上，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，可以说基路伯就代表神的荣耀。在至圣所里，约柜上面的遮罪盖乃是由荣耀的基路伯看守着，所以神用基路伯封锁生命树的道路，就是用他的荣耀封锁生命树的道路。基路伯不准许人接触生命树，也就是神的荣耀不准许人接触生命树。为什么神的荣耀不准许人接触生命树呢？罗马书3:23告诉我们， 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意思是，人犯了罪，就够不上神的荣耀，和神的荣耀不配了。比方有一天，我请客吃饭，我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孩子打扮得整齐体面，等到客人都来齐，要吃饭了，有个孩子却从外面弄得满身都是泥土回来，试问我能准许他上桌吃饭吗？定规不准，因为他身上的光景和桌上的光景太不相合，桌上的光景是个荣耀的光景，而他身上是个亏缺荣耀的光景。照样，神的生命乃是荣耀，神为他荣耀生命所造的人，当初和神的荣耀是配得来的。自从人堕落，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，人在神的荣耀跟前就有了亏缺，和神的荣耀配不上了。所以神的荣耀才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不准许人接近。第二件把守生命树道路的乃是火焰。在圣经里，火焰总是指着神的圣别说的。旧约记载，人在神面前若和神的圣别不合，就有火从神那里出来把人烧灭。在利未记十章，拿达和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就被烧灭了。所以圣经有句话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神的圣别也不准许污秽的人接近他，接受他的生命。这就是火焰把守生命树道路的意义。第三件把守生命树道路的就是箭，击杀用的箭，指明神的公义。第一次神击杀有罪的人，都是根据他的公义。神是公义的，绝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他定规要惩罚，这惩罚就是死，箭就是叫人死，而死是从罪来的。然而光有人的罪，若没有神的公义来定人的罪，可能人还不至于死。所以死固然是由于人的罪，也是由于神的公义。人有罪，神的公义就来定人死罪。所以箭把守生命树，也就是神的公义不答应人接触生命树。以上这三件合起来说，就是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把神的生命包围起来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，他们很有心亲近神，然而就在那时，西乃山的光景却显得十分可怕。有云彩代表神的荣耀，有火焰代表神的圣别，还有公义的律法代表神的公义，结果就叫他们无法亲近神。请记得西乃山的那幅图画，就是描写荣耀的基路伯和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以色列人要亲近神，就是要接触生命树，但在那里有荣耀、圣别、公义把神包围起来，叫他们无法亲近。自从人堕落以后，神就把人接触生命树的道路封锁起来了。再以会幕为例，会幕外面有外院子，里面有圣所，在里面有至圣所，神就在至圣所里面。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的乃是一道幔子，幔子上绣着代表神荣耀的基路伯。在至圣所里，约柜中所摆的是法版，上面写着律法，那是代表神的公义。不仅如此，在那里还有火，代表神的圣别，能出来烧灭人。在会幕这里，还是这三项，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，叫有罪的人不能接触神。所以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把接触神的道路封锁了。从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那时起，人就不能亲近神了。这生命树的道路乃是一直封锁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时，殿里的幔子裂开了，意思是那封锁的路打开了。因此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节说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就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叫我们能进到至圣所，直接接触神。这一条封锁的道路是一直封锁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止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第一，顾到了神的荣耀；第二，符合了神的圣别；第三，成全了神的公义。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这荣耀、圣别和公义的要求，因此神又把生命树的道路开放了。现今无论什么罪人，只要靠钉十字架、死而复活的救主到神面前，神定规悦纳他，这样人就能接触、亲近神，就能摸着神的生命了。